穿行在音乐的海洋里，我们总会想要遇见不一样的他。时而忧郁，
灯光熄灭了，音乐静，
时而动感，时而爱情，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时而友情，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全世界都陪你听。
点兵点将点大咖，张扬点咖，点的就是他。
嘿、hey, 你好，我是张扬，杨是山羊的羊，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张扬点咖。这期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不是音乐人，而是一位作家。这位作家的名字叫做葛亮，他是两届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的得主。而这次与他相遇也是机缘巧合，他带着自己的新书《北渊》做客了张扬点咖的节目当中。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看到说首次续写祖辈故事，工笔再现民国清明上河图。我拿到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有一种厚重感，除了这本书很厚之外，字数很多之外，还有更多的是它的装帧设计，可能更多的还真的挺像民国时期的。
大家好，我是葛亮，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在这个书的扉页上就写了很清楚的，说是两届亚洲周刊的十大小说得主。当你就是拿到这样的奖项，而且是两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或者说是怎样的。
说是两届，但其实中间已经隔了七年了，因为上次拿这个奖项是在2009年的时候，是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朱雀》。然后时隔七年之后再拿这个奖项，当然还是很喜悦的。但是因为这七年的沉淀之后，确实也觉得其实这是一件让自己既欣慰然而也是平静的事情，因为也是对这段写作的岁月的一种梳理跟总结吧。
相隔七年再次拿到这个十大小说得主的时候，和七年之前拿这个小说得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状态了？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次拿这个奖项我还未满30岁，所以当时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非常的兴奋的，因为这个奖项在整个的亚洲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文学的一个评估的指标。而且当时我也是就是最年轻的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获奖人。所以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鼓励，也是构成了一种动力吧，然后可以支撑我去再用七年的时间写我第二部的长篇小说叫《北渊》。所以在这再拿到，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一种既平静但同时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而言是一个蛮欣慰的感觉，就觉得这七年的功夫没有白花。在《北渊》这本长篇小说里面看到我自己在写作上的进展。
那这本书和你刚刚所提到的说朱雀的话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朱雀虽然现在我们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再次将北渊和朱雀以南北书这个概念在市场上打出，但其实中间呢实际上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南北书实际上是指说两本书各自所归属的空间，就是一部分是写的是北中国的故事，就是北渊，另外南这个朱雀呢实际上是主要把这个写作的题材聚焦于我的故乡南京。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当写朱雀的时候，我也跟我媒体的一些朋友都有分享过，就是说当时写这个小说上更多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了大概20年的时间，后来去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可以讲是一种躬身返照的感觉，开始书写家乡。所以我当时讲说实际上是一个还了一笔感情债给故乡。
其实你刚刚有说到就是写家乡，你在比如说你是在香港的时候那在那边生活已经适应那边的生活状态等等，是不是在写家乡的时候就有一种怀念？
还不只是怀念，刚刚用的词叫躬身返照，因为这两座城市的气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因为南京嘛，就是我想其实昆山的朋友一定可以理解到这种南京的风味，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大的一个故乡的概念嘛。
对
吧？
对对对，
就是南京实际上它的整个的这种风物跟氛围其实还是那种非常的 静雅古朴的那种氛围，六朝古都，
六朝古都，
对，整个的节奏实际上也是非常的舒缓的，也有点点的凝重的、风雅的那种感觉。但在香港，实际上因为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碰撞非常激烈的城市，也包括说它的节奏实际上是很快很匆促的，所以反而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会有一种撞击感。哎，原来会发现说我的故乡跟我现在生活的城市在整个的气韵上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那这种反差感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触动我去书写我的故乡，反而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机缘。
在写自己故乡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就小时候的很多的经历都写到书里面去呢？
有啊，这是一定会带入一些个人经验的。所以我说为什么叫还感情债，就是指这种感情的投入的这种份额还是相当的大的。大家好，我是葛亮，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那我们要说到北渊，其实我在扉页上有看到说首次续写祖辈故事，
对对，
这个是和自己祖祖辈辈的有一点联系的吗？
对，这本书的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南北书，北渊呢实际上是指中国北部的这个部分，那中间呢实际上有涉及到我的家族。那实际上最早它是一个脱胎于一个非虚构的一个概念 non-fiction， 就是说因为我的祖父是个艺术史的学者，所以他很早的时候完成一部就是他的艺术史的著作，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叫《聚积曾看》，那因为这本书里面实际上品评到的很多的很重要的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古典的珍藏，书画珍藏。那后来因为四十年代末，因为中国一个大的政治的流徙和文化的流变，那很多现在都现存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馆，
是，
所以中间就涉及到一些就实际上还是怎么讲，蛮需要解决的问题，比方说这个些图片的一个归属问题。后来就是一个他的很好的一个朋友，也是中国的一个文物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那王世襄先生呢就用了很大的气力去促成这本书的出版，在半个世纪以后，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会体会到祖父那个时代的他的周遭的朋友，包括他当时的整个的这种时代的氛围中间的非常有温度的部分，或者说人情的部分，也促使我去想去勾勒这个时代。那就以在这种动力之下，也是因为我的祖父的他的编辑的一种鼓励吧，然后我就开始写这个小说。因为其实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对我而言，就是因为你毕竟来说我从和那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不仅仅只是一个父辈跟子辈的关系，我甚至还隔了一代，因为我是孙辈嘛，所以你去怎样把握那个时代和触摸那个时代，其实而言对我自己来讲是有难度的。
对啊，我刚刚就在想，我说你在写这些祖辈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一些历史的考究。
对，
那针对于这些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到一个非常精准，或者说不是说非常精准，但是至少要和历史相吻合。
对，
那怎样做到一个这样的磨合点呢？
所以其实你看这本小说大概是40万字，那我在前面差不多有三十年三十 怎么讲呢，有三年的时间都在做相对的相应的案头功夫，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田野考察跟访谈。
嗯，
那当时笔记差不多都做了100多万。
嗯，
所以对我而言，我也跟之前的一些媒体朋友讲，就说其实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不仅仅是要呈现那个时代，呈现那段历史，我更多的是要要求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在场者。
对，
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总是讲说现代人去写历史，实际上要加入很多的所谓的文化想象的部分，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人写历史总是加入一些惊人的一些诠释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嗯，
那对于我而言，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希望真的能够带入到那个时代，成为我的祖父他所经历那个时代中间的一员。准备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也许我在组织我的情节和把握那个时代的一种怎么讲的一种呈现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只是选取了其中很小的部分给读者，但我觉得实际上也就足够了，就是读者可以根据现在我所在本书里面所提供的内容跟信息，实际上已经我试图能够让读者能够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
北渊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生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人生一线恰似风筝，命运漂浮无着，仁义应有自己的主心骨，政客、军阀、狱工、文人、商人、伶人，书中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进退于沧桑，群落交织，浑然磅礴。故事主人公文生在大时代的风波中辗转历练，且行且进，最终尘埃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了解来处才知道自己的去向。在故事的日常精微与家族心颓当中，藏着我们过去以及未来的影子。北渊令人惊艳。
大家好，我是葛亮，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除了葛亮的这本新书之外，加上之前我们有提到朱雀，还有一本书其实我还蛮感兴趣的，因为我有在你的微博上面有看到，就是小山河
、
小山河这部小说，也是好像还蛮畅销的。
对，这本书也加印了、因为这本书它实际上跟北原来说实际上是今年的起码在宣发上的概念是一体的，就是叫那个南国有渊落北天，然后是巍巍山河依旧在嘛，是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小山河里面讲的故事是有一些背景。
小山河的故事更多实际上跟我刚才讲的界定是有非虚构的故事、就是或者说实际上它也是我本人的，无论是一个成长还是一个文学的历程，中间写了很多很就是以前没有跟读者就是交流过的一些细节的一些部分，我觉得还是蛮感兴趣的。就是说看北原实际上可以当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故
事
来看，然后小山河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像是关于北原的一个历史和现实的一个补助，它两本书可以对读的。
所以我们在看你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好像是在看一些可能蛮厚重的东西，有没有说是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要说是换一个方向去写呢？
其实我的长篇小说因为聚焦于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
对，
其实相对来说，当然我自己不好说厚重，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跨度会比较大，
对，
然后在本身它的意义界定上来说会相对会比较有重量一些，
对，比较有重量。对，
那其实我的其他的小说，其他的一些出版的小说，一些小说集实际上还都蛮轻盈的，我写的当代的部分会比较轻盈，有时候也都市，我有两本当时其实在这个出版方打造方面还蛮时髦的一本两本小说，叫做迷幻书，迷鸦和浣熊，其实中间写到很摩登很现代很都市的部分，就包括也有带入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一本叫做栖身，那基本上就是我的没有说前半生了，因为现在也不是很老一个自传的一个
年轻时候的自己，
对，更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小说的，就是所以面向还是蛮多的，对对不，
其实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未来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在继续的像之前那样很认真，或者说是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书？我觉得你已经写了好多书了。
会，因为怎么讲，就是我当然不会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压力，但是因为其实现在写作是我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香港实际上他的生活的节奏跟工作节奏还是蛮大蛮冲促 的，所以写小说反而对我而言它不是一种压力，更像是一种沉淀指导，就是说实际上写小说这件事情本身会让我安静下来，所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其实蛮享受这个过程的，我当然也非常的乐意将这种过程的这种分享再把它就是怎么讲呢，也用另外的一种方式然后也分享给我的读者。
就是出版那么多的书应该还是蛮快速的，那你在写的过程当中是一本一本写完了还是说是交叉着写的？
其实我的写作的速度真的不快，但是因为同时之间就像你刚才说实际上是同期进行的，
同期进行交叉的，对
对，所以就是怎么讲呢，就给人感觉好像是我的出版的频率并不低，
对很高应该说，
但是其实北原写了七年的时间，
就
对，还是蛮长的，
对，
还是蛮长，就是我会觉得这样的一本书你需要时间跟精力的一个相应的投入，就是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东西，但是因为我同时之间也在写其他的类型其他的题材的一些作品，所以本身在出版的数量和频度上面并不低，你包括但是我现在我比以前更年轻的时候啊还
更年轻，
对，专栏的比例还是比较大，但是现在我就是这方面比较精简的，就是大概一年也就是一到两个专栏而已，对，因为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沉淀，这个沉淀其实更多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的读者，我希望我的文字都是有相应的质量的，不是以数量取胜，
是，所以说在这里要推荐大家都去看葛亮的这本新书北渊，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本书朱雀包括小山河都值得去看的，
对，真的希望大家的支持，因为这三本书真的都很好看。
推荐推荐再推荐啊。好了，谢谢葛亮做客到节目当中，下次有机会再来的话希望能够带着新书再来做客节目。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如果没有遇见你。
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张扬点咖节目，如果说想来跟张扬唠嗑和说话，可以在微信当中搜寻我的微信号 DJZY0505 DJZY0505。 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在节目下方留言告诉张扬，将会有机会获得 葛亮的签名书籍《北渊》。
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
情。